Gala.
看起来现在7点钟了，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好了。那么是让我分享一下屏幕。非常非常高兴，是给大家带来今天的 Tonight，然后是。徐教授让我来做个演讲，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就把这两年折腾的东西拿出来讲一下好了。那么首先，有一点要说的是，我今天也在一台 ARM 64设备上做这个 presentation， 所以它可能会崩掉。如果它中途崩掉了，我可能会换另外一个设备。那首先我还是先 demo 一下这整一段，就是从由 EFI 到系统起来的整个过程。对，这是一只950XL。我最近把这个触摸屏之类的东西重新带起来，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能，就是有一个菜单能用了。
喂，好像看不到那个启动的视频了，是不是？
你们现在看不到吗？我这边看起来正常的。
好，
能看到，能看到，
可以看到。
好了，它启动起来了，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能用的。那么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然后继续开始整段演讲。
它是那个头像模式，也就是说，所有那个谁中间插进来说话的话，就会变成他的头像，他带来的问题。
看一下。
要把你显示成 host 才行。这是你要禁止别人说话和禁止别人分享屏幕。
我已经是 host。
这个不用，它可以变那个脸，后端这边自己屏。
因为你们现在是能看到这个屏幕了吧？那么就是我今天会大概 cover 这些内容。首先我会大致介绍一下，就是现代手机制作 SoC 处理器的整个启动流程，然后对。用的由 EFI 和 ACPI 做一些 introduction， 然后 以 Yodi XL 为一个 case， 讲一下如何把 Tidal Crawl 就是由 EFI 这种参考实现 port 到一个新的设备上。然后接下来的那两个 bonus， 第一个是 Nintendo Switch。我之前 port 了一个 Switch 由 EFI， 但是它目前是属于半坑状态，因为我不是很有时间弄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最近沉迷一些游戏。然后第二个 bonus 是就在8994平台上的 EL1 到 EL2 的一个提权。如果中间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打断我，就可以随时提问，然后我会尽可能回答。有一部分今天不会讲内容，就是进了系统之后怎么写驱动，因为驱动这个东西还是跟系统特别相关的，然后每个系统有它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特性，所以如果把这些事情要讲完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拖的时间很长，所以就暂时先不讲它。那么介绍一下我自己。实际上我折腾硬件之类的都不是职业上相关的东西，因为我现在职业相关我是做 SRE 的，然后我是做 telemetry 和 monitoring 的。平时因为真的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可以做了，所以我就经常我有一大堆硬件，我有一大堆 Windows Phone 之类的东西，那么我无聊的时候会折腾一些硬件。然后我知道 IT 之家上经常把我称为是外国黑客，我偶尔会去看那些文章。然后我最近发现的一些事情就是，自从有段时间我推特改了名之后，他们就并不认识我了，他们就开始用各种，他们就认为那不是同一个人，然后开始用各种奇怪称呼来称呼我。那么首先介绍一下是现在移动处理器的一个整个启动流程。现在的整个 SOC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因为要实现特别多不同的功能，然后每年要有消费者会有新的需求，然后它就有新的提升之类的东西，他们就会往这个整个 SOC 里塞各种 CPU。比如说在这个8994也就是高通810上面，它有首先是八个核，平时我们说这八个核就是 AP Application Processor， 也就是实际上的那个系统，要么是 Android， 要么是 Windows 或者其他东西 ，Kernel 和 Userland 程序跑的在那上面。然后它还会有些它会有 DSP， 就几个 DSP 核，一个主要是 Modem 还有 GPS， 然后还在810上它还有放 XSF 作为音频处理器。然后还有视频解码和电源管理，一个是放了另外一个 Cortex A， 还有电源管理是放了 Cortex M。然后是启动 SOC 的话，它整个 SOC 会有非常多子系统，子系统之间是有依赖关系的，所以它们并不是同时启动的。一般来说，为了实现平台安全，那么还会有一个固定的启动顺序，然后还会有一个 Root of Trust。在810上面的 Root of Trust 的就是这个电源管理器，也就是 Cortex-M。 刚上电之后最先开机的会是 Cortex-M， 然后 Cortex-M 会去加载固件验证签名，然后打开是 AP 继续启动，然后再启动别的东西。这一部分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我插一句，那个大家我现在人满了，那个大家不要用超过一个的设备加入 Zoom， 然后加入之后记得把自己的麦克风静音，不然的话会有点灾难。
对，我刚听到一些回声。
因为是有人在，因为刚才有人开着麦克风，所以他那个 feedback 了，然后我刚才不停的在点静音，我大概点了10分钟了已经。
我设了静音加入。从现在开始应该加入默认是静音。
有问题的时候就直接 unmute 然后提问好了。就这一块还有这
没有人能加入了吗？已经满了。
对，它满了。
这个启动过程的话，它是给各个外设去做 reset， 还是说开 enable 信号之类的方法？还是说跳过去？
一般来说是分很多种情况，就是像 AP 之类的东西它刚上电就是 reset， 有一些东西它就根本没有上电， 所以比如说像 modem 和 GPS 还有 audio 之类的东西，它在 AP 启动的时候它根本没有上电，所以 AP 进去之后，它会 AP 进去要启动这些东西之后，它第一步是它会跟这个 power 这 Cortex-M 就是那个功耗处理器做 RPC， 然后 RPC 会去打开一些打开一些 regulator， 然后它会等一会儿，打开这些 regulator 之后，它会进入一个 reset 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 AP 会往上面上传固件。
这为什么既有 GPS 又有 GNSS？
啊、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我当时打的是，就是我是一般来说凌晨做的，所以我这里没有仔细检查。也就是它这个 GNSS 这一块是有一个单独的 Cortex A 给 GPS 用，但是这个 QDSP 这一部分也会同时处理 modem 和其他的一些 GPS 的东西，也就是他们是一起运作的。
也就是说上电的时候最开始是那个 PMIC 最先上电，然后就把 AP
最开始先上电的时候就是这个Cortex-M， 高通上的 RPM Resource Power Manager、它会上电，然后 AP 之类的东西这都是全关着的，然后 Cortex-M 就是它要做几件事情，一是它会把 AP 的 Power Rail 之类打开，然后从 EMC 里读出这个First stage with boot loader， 然后验证签名，发现没有问题就把它装内存里，然后设置 AP， 然后让 AP 启动。
啊，基本上 Zinc 的那头东西差不多嘛，就在早期。
对。
那中途能把某个设备给关掉吗？
可以。实际上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一个之前开发第一代 QDSP 的人说，他们因为没有独立的 QDSP 的芯片，他们只能拿普通 Snapdragon 来弄。他们开发的步骤就是等 AP 启动，然后 QDSP 初始完之后 ，QDSP 进去，然后把 AP 关掉，然后把其他东西全关掉，只留下 QDSP， 然后他们继续开发。
我操！
没有问题，就我们进入下一页。
有人刚才问说这个内存的 DDR 是什么时候 train 的？
DDR train 是在 AP 进去之后开始 train 的，因为 AP 我这里没有提的就是这个 SOC 上有一块 SRAM， 大概是一兆左右。这个 Cortex-M 会把 First Stage Boot Loader 加载到这个一兆的 SRAM 里面，然后打开 AP。这个时候 AP 进去之后做第一件事就是 train DDR， 然后 DDR train 完之后没有问题交给下一阶段。那么接下来讲的就是 ARM64 上的 UEFI 和 ACTI 了。目前的我想必这里大部分人都玩过各种数位派或者什么派之类的东西。那么大家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一般来说这种板子没有一个通用的镜像，你很多时候虽然说最近好一点了，那很多时候你需要找在一些奇怪的网站上找到一个某某派的支持文件，然后下载下来，然后把找一块 SD 卡，然后把它刷进去，然后你还不能把设备 A 的镜像放在设备 B 上，这是目前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因为这个板子里面它有非常多的 assumption， 比如说它的 boot loader， 它假设了这些有很多设备全部都在，它不要考虑其他情况。然后 device tree 是固定的，而且它不一定 shift 了其他设备的 device tree， 所以说这上面的硬件没有什么弹性可言。然后有一种非常 popular choice 是 uboot， 还有一种是像 little kernel 之类的东西。uboot 存在很长时间了，然后在嵌入式设备中非常常见。近一段时间以来 uboot 上面也实现了一个 UEFI， 主要就是为了让 ARM64 的这个系统镜像更 generic 一点。目前这个 UEFI 的情况是它可以进入 grub， 然后它可以启动一个 EFI server 的 kernel， 但是我最近尝试了一下，就是它还跑不起 Windows。但是没有时间去调试它。如果有时间去调试它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去尝试研究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是游戏版和 ACTI， 这些标准在 PC 产业上存在了非常长的时间了，但是他们实现是有那么一点 broken 的，但是总体上来说它大部分时间还是工作的。然后它定义了一套 interface 和 protocol 让 OS 去用，就跟以前的 voice 终端差不多，但是其实现在它变成了一张很大的function table， 然后 EFI application 就可以调用。由 EFI 在 ARM 上最早的最广泛的商业应用是随着 Windows RT， 就是 Windows RT 也就是第一代商业的 Windows ARM 产品而引入的，但是当时它整个固件是锁定的。Linux 后来在 ARM 32和 ARM 64上都实现了由 EFI，然后也实现了 ACTI， 但是 ACTI 是 ARM64 专有的， ARM32 还是需要 device tree。近一段时间以来，就是有因为有一些像 ARM64 服务器之类的需求，所以它就 ACTI 和 UEFI 就被更广泛的应用上。这里有一个给数位派3和4的一个参考的 UEFI 和 ACTI 实现，可以去尝试一下。就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呢？
喂，那个 A23R 是指 ARMv8 的32位还是指
我这里 generic 的讲是其实是 ARMv7， 但是我这里就讲 ARM32 了，因为它实际上就是这里定义非常模糊，因为 ARMv 是很多 ARMv8 的是 V8 32位设备，其实大部分跑的是 V7 32位进架，所以我就这里是 generic 可以先讲。然后 Linux 只给 ARM64 就是 ARH64 实现了 ACTI， 32位是需要一个 device tree 的，这也就是像 Surface RT 这类设备虽然有一些有 UEFI hack 的新闻，但是它目前还跑不起 Linux， 主要原因在这里，因为也没有人去写 device tree。第一代 ARM Windows 我看到聊天里说 WinCE， 就是我这里讲的 ARM Windows 产品就是讲的是 Windows NT， 因为 CE 的话 CE 的历史更早一点，但是我在这里就是不那么讲，我们在讲这里讲 Windows 的时候，我们 assume 是 Windows NT。 然后就是由 EFI 和由 Boot 的对比了，由 Boot 主要是为了给嵌入式设备用的话，它为了速度和这个大小做了非常多的优化，他把因为源码什么都在，厂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裁剪整个固件，可以去掉不必要的命令，然后只留下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它可以支持非常多的 payload， 也由 EFI 的话为了做更通用的支持，它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它的固件主体是LCM 压缩的。你们也看到过我在那个计算器上 port 过 UEFI 这件事情，实际上那个 UEFI 起来非常慢的，它大概要30秒左右，它要写，而且如果你不开浮点支持它可能会更慢。它解压整个固件，然后把它放到内存里一个个东西跑，然后这些驱动都是 PE 文件。它具有一定
想打岔一下， UEFI 为啥需要浮点支持去加速的？它是解压缩那个部分吗？
是解压缩那个部分，对，就是那个部分。
哦，谢谢。
虽然说，我觉得在刚启动的时候就开始用浮点这个事情不是特别 make sense， 但是为了加快速度起见，由 EFI 实现里是这么做的。然后这些驱动都是 PE 文件，它具有。因为由 EFI 定了这 interface 标准，所以它具有一定通用性。最近几代像有人 port 过835、845之类的由 EFI， 但是他们并没有拿到高通的源代码。这实际上这个实现方法就是找到最近的高通的 bootloader， 它本质也是个由 EFI， 把里面驱动拿出来，然后放到自己的实现里面让它跑，它能跑起来。它这些驱动是具有一定通用性的。它大部分的实现都定义了一套基础的就是 protocol 标准，比如说要实现快设备的读写，然后基本文件系统的 protocol， 还有显示输出之类的东西。 大部分很多固件其实还会额外实现一大堆实际上用不着的 protocol， 其实是可以裁剪掉的。然后由 EFI 默认支持的唯一一种 payload 就是 EFI 程序， EFI 程序进去之后，那么这个程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跑一些别的东西。嗯，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吗？
哎，我这边有问题。
EFI 驱动一部分是平台相关的，一部分不是平台相关的。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实现代码，我可以来具体解释这个事情。像比如说这个手机里的 socket 它有一些特定的外设，而且每一代都不一样的，这些驱动很可能是平台相关的，就是你放到别的地方它不会运行起来。但是另外一些外设，比如说它依赖一些高层的协议的，比如说只依赖那个跟平台无关的 I2C 或者 STI 之类，那它应该是能跑。
那 UEFI 需要吃一个 device tree 吗？
UEFI 可以支持 device tree， 也可以不支持 device tree， 这个取决于固件想怎么实现。一个固件可以完全把那个设备拓扑写死，也可以在启动的时候像初始化 PCI， PCIe， 然后 scan PCIe 上有多少设备，然后做一些特定操作，这里是很弹性的。
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我的理解中是 U-Boot 它仅仅是一个引导启动程式，那这好像跟 UEFI、ACPI 都不大一样，他们好像还干一些启动之后的事情。UEFI
对 UEFI 是想做非常多的事情的，所以它因为它 universal， 所以它非常大，然后但它主要功能是也是一个 boot 其他 OS， 但它也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它整个东西非常大的。
那我就还想问一下，就是那 ACPI 跟 UEFI 的功能，它看上去是挺重叠的，但是我们启动的时候一般都是 Windows 上886 Windows 一般都是这两个都有，是吧？
对，是 ACPI 是描述设备，就是设备拓扑的 ，UEFI 是就是启动系统的，这两个东西都是两个固定的 interface 标准，就 Windows 为了通用起见，就是用了这么两个东西。实际上早些年的 Windows 是支持非 ACPI 平台，但是后来这个东西没有了，就是 Vista 之后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嗯，好的，谢谢。
那么这里就是这个 UEFI 的一个 lifetime。Security 和 PII 这两块基本上是 x86 only 的。在一般来说在 ARM 平台上是就从PEI 开始，因为之前东西会有一些 socket specific 的 bootloader 去做，然后到 DXC， 也就是加载各个驱动，它驱动是轮询的，就是驱动有一个 entry point， 就是由 EFI 的 dispatcher 会调用它，然后驱动进去，驱动做一些特定的事情，比如说安装 protocol interface， 安装一些 timer， 然后再退出，然后这个 dispatcher 再去跑下一个驱动。这个 dispatcher 非常的 naive， 它就是个 single thread 的 dispatcher， 所以说中间如果有个东西卡住了，它就会卡在那里。然后当所有驱动跑完之后，那么就会进入 BDS。BDS 的主要作用就是 scan both devices， 然后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有什么 OS 之类的启动项，然后它会去选择一个 application 去跑，然后就进入了OS， 就 bootloader， 这个时候就退出了 BDS。退出了 BDS 之后，大部分的就 GBS 这张表里大部分方程序都不能用了，但是 GRT 里的一些小部分的功能，比如说读取 EFI 变量或者说重启系统之类的功能还能用，然后也就是 runtime， 然后是系统关掉之后就是 afterlife 是 vendor 自己定义的， UEFI 标准里没有定义说一定要做什么。然后是就讲 ARM 上的 ACPI， ARM 上的 ACPI 是一个叫 Hardware Reduces 的 ACPI， 就是 x86 的 ACPI 是要实现一些硬件功能的，但是 ARM 上不需要。 ARM 上的 ACPI 就纯粹的是非几张软件基于软件的表，然后这些表的数据结构去描述设备的功能，然后它分为两部分表，第一部分叫 Fixed ACPI Tables， 然后第二部分叫 DSDT， 也就是Differential System Description Table。 Fixed ACPI Table 里会描述一些核心的内容，比如说终端控制器，然后像 Timer， 然后还有一些像 DMA 控制器之类的 vendor specific 东西。然后这是一张static table， 这是这张表就是 MADT。我右边放了一个 device tree 的 node， 大家可以做一下对比。是本质上它是相当于把一个东西换了一种方法进行描写，它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区别。然后是 DSDT table。大部分除了刚才讲的几个核心硬件的其他的设备都会在 DSDT table 里来显示。那 DSDT 是一种基于 bytecode 的 DSL。OS 里会有一个虚拟机去运行它，然后它是图灵完全的，它可以跑逻辑，它里面有各种，它有各种control flow 的东西，然后它可以跑 memory IO， 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逻辑里直接去读写内存，读一些东西进去，然后或者说跑一些逻辑，然后 return 给系统。所以之前有人说过说 ACCR 这个标准是很 evil 的，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的 vendor 在这个表里可以干什么事情，因为它的确非常 powerful， 它可以去改系统内存，它可以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但是一般来说你对固件的控制权不是很高，然后你也没有那个心思去看一张非常长的 DSD table。它还可以就是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返回不同的东西。DSD table 里有一个属性叫 OSI。OSI 这个东西就是操作系统会告诉固件说我是什么系统，然后固件就根据操作系统报告过来字符串判断需要返回什么东西。很不幸的是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坏的。很大部分固件在比如说看到 Linux 的时候会返回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导致这个系统基本跑不起来的。所以 Linux 一般来说会伪装自己是 Darwin 或者是 Windows， 然后这样就会吐回正确的东西。一般来说 DSDT table 还是定死的，但是还会有 SSDT table。 SSDT table 比较类似于 device tree 的 overlay， 它会叠在 DSDT 上面，然后有一些特殊的硬件之类的如果需要动态更新的，那么一般它会放在 SSDT table 里。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下一
次。哎，我有个问题。
好。
那这张 DSDT 表它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就比方说我能修改它吗？
其实非常就是一般来说固件里的 DSDT 是大部分时候是静态的，然后那个需要动态更新的东西固件会生成 SSDT 然后叠上去。你可以修改 DSDT， 因为 DSDT操作系统是怎么知道有 ACCI DSDT 表的呢？实际的情况是 EFI 有一个 table 叫 system table， system table 里有一个到各个 ACCI 表指针。所以说如果你想 patch 一张 table， 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你跑一段自己的逻辑，然后申请一段内存，然后把这个指针换掉。我这里就之前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就我来找一下。就James 其实在这个会议室里，大家可以跟他打声招呼。就他写了一个，他写了一个东西叫 drop WPDT。这个 WPDT 也是一张表，这个表可以，如果大家略有是，大家可能对这个表略有所耳闻，就是它是一，它里面可以放个 binary， 然后 Windows 会去读取它，然后 Windows 会去在启动的时候跑这个，把这个 binary 拿出来读它。那么这个是如果你不想要这张表，你可以跑一个小程序来 drop 它。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做了这么几件事情，就是说首先我们进来，然后我们读到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EFI 的 system table。 EFI system table 里有 ISDT 和 XSDT， 这也就是所有的ACCI 表的这个是 root pointer， 然后这个它下面还会有其他 pointer。 那么它就开始，那么我们就开始 for 循环每张表，然后我们找到哪一张表是 WPBT， 然后如果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就把它 drop 它，然后我们更新一下 checksum。所以同理讲，如果你想修改 DSDT 的话，你可以把 DSDT 准备好，然后把它读进来，然后去修改它的指针。那我们继续回来。
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现在操作系统在运行着呢，是不是这个表就似乎应该没人能改得了，或者只能由这个 ACPI 里的那个虚拟机可能会动它？
对，进了系统之后，这个表就不能改了。
是会开一个什么保护吗？还是说就那块内存被 map 成什么？
他会把这个表做一个 copy， 然后这个做完一个 copy 之后，他就放在内存里跑了。Windows 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是可以让一个驱动去 override ACPI 表的行为，但是这个就超出了今天讨论范围了。大部分时间你就可以觉得这个表是不能改的，
就是、
所以说在固
态之后，然后那个 OS 去把它复制一份自己看吗？还是怎么？
对，就 OS 复制一份，然后 OS 开始跑这个东西。
OK。
热插拔是这样的，你大部分的热插拔设备其实是 PCIe 设备，所以说它不需要 ACPI 表来描述 PCIe 设备是什么。这个 ACPI 表里会讲说，我有一个 PCIe root port， 这个 root port 上有一段 MIO， 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 legacy 的中断是什么，然后它会有一些别的资源。然后你把这个设备插进去之后，接下来的热插拔的操作其实是就是 PCIe 总线上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些设备并不是 ACPI 来枚举的。同理 USB 也是这样。ACPI 里只需要讲我有一个 USB 控制器，但是我不需要讲我这个控制器下面接什么设备，因为这些都是它这些自己具有总线能力，它可以枚举设备的那些东西，它自己向系统报告。Windows 10的激活其实是依赖 ACPI 的，它会检查有什么设备，它也会依赖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你的
SLIC 吗？
不是，现在这张表叫 MSDM 了，然后这张表是跟你的硬件拓扑绑定的，它就是所谓的一期一号，所以近几年来说，你已经看不到什么像以前伪装 OEM 激活的东西了，因为 Windows 现在用的激活 OEM 激活方式是一期一号，就是根据硬件特征来算号。SLIC 是
数字激活啊？
是数字激活是另一套东西，它其实是跟它其实是读的是一个简单的拓扑硬件拓扑，还有一个你的主板 SMBus 的序列号，然后它直接 generate 一个 token。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DSP 设备，这个是就是8994里的 eMMC， 它是有这一块就叫它会有一个 dependencies， 就是会告诉这个系统。在加载这个设备之前会有什么 dependency 需要加载，然后如果那个 dependency 没有加载完成，那么这个设备就不会冒出来。然后下面两个 HID 和 CID 就是硬件 ID， 这个硬件 ID 就是让驱动去匹配设备用的，也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设备里，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设备，这个 hardware ID 就是对应 ACPI 里报告 ACPI 里报告的东西，然后驱动就会匹配它，然后把驱动装上去。Unique ID 是一个特地，就是比如说你的 HID 和 CID 相同的情况下，比如说像这个处理器设备，那么它会通过 UID 来报告这个设备的就是唯一的 index。 CCA 是给 DMA 用的，就是它的缓存一致。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主要的东西，就是 CRS 叫 Current Resource Settings， 它里面会有一个叫 Resources Buffer， 然后它会返回比如说我有什么 IO Port， 我的 MIO Range 是多少，然后有什么 SPI 或者 I2C 或者 UART 的设备。HCI 里定义了几种常见的设备类型，也就是那么几种，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文档。像其他的一些扩展的东西，就需要厂商自定义的 buffer， 就是定义一个 HCI 方法，然后有专门的驱动去查询方法，返回 vendor 自己定义的东西。然后还会有一些属性，比如说报告这个设备的状态，或者说这个禁用这个设备的时候，固件要去做什么事情。像报告状态的话，比如说这个设备是一直好的，那么你就可以直接 return 一个，我记得是一个特固定的值。然后像 disable device 之类的，如果没有事情要做，那么就可以什么都不做。那等一会儿我们可以来看一些更复杂的逻辑，就是这里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这个表里面有 dependency， 就怎么感觉一股这个浓浓的是什么地的味道啊？
是有这么一点，就是实际上设备枚举，也就是它是按照 dependency 来的。比如说那个上一个设备没好，这个设备就不会冒出来，它就可以按，然后你就可以实现有一个固定 sequence 可以去加载设备。
它能并行的这个加载设备吗？枚举设备？
取决于系统。
Device name 是 significant 的吗？
哪个？就是 device name。
SDC 一和 EMMC 这样的东西，就是随
便取。对，这个是随便取的，但是它必须唯一。就是这个是 DSDC 里面标识一个 object 的 name。
那会有那个什么地方去判断它吗？类似于说，我记得原来说黑苹果的时候，你看设备的名字什么的那些，就它有自己的含义吧？还是说它是一定要跟它一样，还是怎么样？就你在改的时候，
你如果要改这个东西，那么一般的原则是这个东西取什么名字，虽然它是有意义的，但是一般取什么名字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你要改这个名字，那么接下来就是其他依赖它的东西要全部都要改。
就相当于依赖它是根据那个像找指针一样那样去找到它的，按照名字去找那个指针。
对。
OK， 然后那个里面那些 attribute 的名字是有意义的，对吧？
对 ，attribute 的名字都是定死的，就是 spec 里面要求的。但是像如果是厂商自定义的一些方法之类的，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叫 DSM device specific method， 这些是厂商自己定义的。
OK。然后它 namespace 就只有这么这个数加字加上下划线的。
Namespace 其实可以自己定，就是一般来说大家写 SB 就 system board 是一个习惯，但是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写 system board， 你可以写别的东西。
OK。
在下面就是我们要来讲这个950XL 的 case 了。这个关于这个 950XL 设备，就是我当年15年刚出的时候，这当年还是个脑残 Windows Phone 粉，虽然我现在开始用 iPhone 了，然后我当年是全价买了这个设备，后来就一直闲置着没怎么用。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设备是一个其实它的 FOG 是64位的，但是买到之后发现它的系统跑是32位， Windows Phone 从来就没有，就是从来就在Windows Phone 至此之前都是32位的系统，但是我去尝试拆一下它的固件，我发现它的一些 vendor blobs， 比如说它的 hypervisor， 它的 TZ 就是 trust zone monitor， 它都是64位的。比如说我这里有，当时我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这个 hypervisor， 它告诉我它是个64位的印象。后来我买了一块 Dragon Board 的情况跟这个机器有点类似，但是它也可以跑64位系统。但这个 board 它的文档里说了，我们的 bootloader 是32位的，然后它会跑一个叫 monitor call， 但是它这个文档里没有说这个 monitor call 是什么东西，它会把这个 AP 转成64位的。后来 Windows Phone 出了破解，我就想这个 monitor call 能不能用，然后我就写了一个 POC 去试了一下，发现它是能用的，那么后来就有了这么一系列东西。关于找高通文档，高通其实文档并不是那么公开，然后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靠自己找的。 虽然说大家很讨厌 CSDN 这个站，但是有些时候发现这个站是有用的。比如说你想找一些不是那么公开的东西，那么你会发现有很多不老实的人会把各种奇怪的东西放出来，那么他是会有一些帮助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直接去翻这些 blobs， 你会看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不知道这个 socket 的内层布局是怎么样的，我就拆了 Windows Phone 固件，然后看官方的 UEFI， 然后里面发现有一个 configuration file， 也就是这里这个 file， 它就告诉它这个文件就是指定的说你的 MIUI 是怎么配置的。然后这个它非常好的一点是它每一段都甚至写描述，那么就相当于我获得了一个大致的就是 memory map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对我之后的 hacking 是有一点帮助的。然后我们配置 MIUI 的时候也就基本上看到这个文档来的。还有关于这个固件，就是我是有 UEFI tool 来提取它这个 vendor blobs 的。这个 UEFI tool 也对 PC 平台和一些其他的 UEFI 的固件有用。还有就是看高通给 Android 手机的发布的一些开源代码，比如说 little kernel。8.3.8.2.0 以前的 Android 的就是高通手机的 Android Bootloader 是开源的，也就是加载 Android kernel 的，就 Linux kernel 那一段东西都是开源的。然后我在里面翻到了去怎么想去调用这个 Secure Monitor Call。这里是就是 ARM64 的一个 exception level，exception level 就类似于像 x86 的 ring。那么最高的是在 ARM 上最高的是 E13 就是 Trust Zone Secure Monitor， 这一块是暂时碰不到的。然后是 E2 Hypervisor， Hypervisor 我们等一会儿会讲，但是接下来开始我们主要讲的是 E1， 就是从我能控制的代码开始，它是在 E1 开始跑的。那么就是8.8.0的启动流程，8.8.0可以从 EMC 或者 UFS 启动，然后这个设备上有一个 GPT 的分区，大部分设备的分区的，就不管是什么品牌的8.8.0设备，它的分区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会有那么几个东西，有一些 vendor blobs， 还有系统分区，系统分区就是那么几个，像 EFI 系统分区、Windows 系统分区，剩下都是一些奇怪的 blobs。RPM 就是我们最早启动的，最早讲的那块功耗电源管理处理器。它会从一个 hardwired 的 PBL 里启动一个最小的固件，然后这个 PBL 去加载 SBL 的固件，然后再去启动 AP。 最后一个阶段的 bootloader 会加载 OS， 把 OS 进来之后再拆别的东西，那么整个图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 Windows Phone 是一个 lockdown 的设备，那么怎么样去跑一些代码呢？就大家玩过 Android 的就想必知道这个 OEM unlocking， 它可以 unlock the bootloader， 让你去跑一些自己编译的 kernel， 但是它不允许你去修改 bootloader，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打开这个 unlock， 然后去刷 aboot 或者说类似的分区 ABL 之类的分区，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手机进入9008了，你这因为这个分区是签名的，然后这个签名是。这个签名的 hash 就是在 socket 里的，它不允许你改。那么下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取得这个代码执行的。高通把 UEFI 的变量放在一个这个 EMC 的分区里，然后在这个 secure boot 的 stack 里定义说 secure boot 需要告诉系统说我有没有开 secure boot， 但是在 UEFI 里我怎么样让系统知道开了 secure boot 没有呢？那么它就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名字就叫 secure boot。那么如果它开了的话就是一，否则它就是零，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如果根本就没有，那就应该不支持。然后，但是这个变量不应该被存起来。后来有一个洞，这个洞不是我们发现的，就是它可以刷任意的分区。然后有人逆出了这个变量存储的这个分区格式，那么有人就想。我们把 secure boot 等于零放到这个分区里面，那么看一下它起来会发生什么什么发生什么，然后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固件就告诉 Windows Boot Manager 说我 secure boot 关了，那么这个时候 Windows 就觉得那么你这个平台就是 解锁的，那么我就可以跑奇怪代码了。那么从这个阶段开始，就我们可以从 Windows Boot Manager 或者来获得控制。早些时候大家看到就是 Windows Phone 跑 Windows RT 8.1 之类的新闻，也就是这一部分，因为那个系统其实原则上只是跑不起来，但是因为这里解锁了，他觉得不需要限制，那么他就可以跑起来。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文件是有这么一点不同的。就大家装过 Windows 的，如果去关注过这文件，会发现有一个 boot mgfw.efi， 还有一个 boot manager.efi， 但这两个文件其实不一样的。我们一开始想尝试说自己编译一个 EFI 程序，然后让 Windows Boot Manager 去写一个 BCD 启动项去引导它，然后发现这样不工作。然后后来去翻文档发现，实际上 Windows Boot Manager 要的根本就不是 EFI 程序，它要的是一种特殊的 Boot Application。然后这个 Boot Application 呢，实际上它跟普通 EFI 程序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大概是这样一个，就是它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入口点跟普通的 EFI 程序是不一样的，它就是一些Windows Boot Manager specific 的东西。这一部分代码，这一部分的结构在 React OS 源代码里有一些文档。然后它会告诉，它是像 Windows Boot Manager， 它自己初始化了它自己的 MIU 状态，也初始化了自己的异常向量。这些东西都需要在你进入之后把它改过来，那么我们就需要切换一下它的上下文，也就是我们要从它给我们的一个固件的描述符里，获得原来固件配置的 exception vector 和它的 MIU 状态，然后把它装回去，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跑普通 EFI 程序了。这是我当年给95React 跑了第一个，当时还没有 port 有 EFI， 当时我就编译了一个 little kernel， 然后自己写了一个 boot application， 然后就尝试 load 它，然后发现 load 起来了。然后再后来就是我刚提到的尝试去调用那个 secure monitor call， 然后写了一个最小的三色频，跑起来，让它 handle 放在这里。那么这一块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那个 kernel load 进来之后，它的那个 console 输出可以把它输出到这个设备的屏幕上吗？
其实是可，就是你是指谁的 kernel， 就是 Windows 还是什么东西？是 Linux 还是什么？
就你刚才说的第一个那个 Linux 的 kernel。
第一个刚那个其实不，刚那个你说是这个屏吗？这个不是 Linux， 这个叫 Little Kernel， Little Kernel 是另一个 Bootloader， 也就是我刚才在前面一个 PPT 里提到的，就是高通给旧设备用的一个 Bootloader， 因为它基本上是设备通用的，我当时给8994编译了一个，然后尝试运行它，发现是能运行。它这个 Little Kernel 是可以把输出写到 UART 或者说屏幕上的。作为一个 consumer devices， 我不知道它的 UART 在哪里，所以hack 设备的时候，我只能把所有东西都写到屏幕上。
那个谁，那个 Nexus 6P 的这个它的 UART 在耳机孔里面。
对，但是 Lumia 就没这个东西了。
对，然后反正看到的都是一样，就它那个宽度不是固定的，时间戳是一个特别明显的。
那一般的设备都可以。就是往某一个设备写，比如说就可以写到屏幕上吗？
如果你在你的代码起来之前，你已经有一块 frame buffer 了，那么一般来说你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如果你拿到了一个设备，然后很不幸的是你需要点屏，那么这个事情会很痛苦。
OK， 明白。
然后这个 debug 其实。就是用屏幕 debug 其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我在开发 UEFI 的时候，我需要如果我遇到 exception， 然后它重启了，那么我需要在此之前把那个 log， 我要看之前发生什么 log， 然后我当方法就是我拿了一只 iPhone， 我对着这个 Lumia 屏幕，然后开始拍高速连拍， 然后等它分了之后，那么我就开始回放连拍，然后看它在哪个地方死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怎么 port Tiny Crow 到一个全新的平台上了。一般来说是需要，首先肯定需要工具链，然后在、我用的是 Lando 的 GCC， 但是你用 Any Recent GCC 也可以。Clown 应该能用，但是我没试过。我知道有人用 Clown 的，就是高通自己官方就用 Clown， 但是我没有时间折腾，我就没有去尝试。然后你需要一些 platform specific 的平。就是 dock 和 firmware layout 之类东西，你需要对这平台有一点熟悉。然后接下来就是可以开始从 security 和 PI 部分开始入手了。这个时候，接下来我会切换到第二台设备上来讲一些代码相关的事情。等一下。stop sharing。这是我当年就是整个卢米亚950 XL PKG， 也就是我这个 port implementation 的整个东西。那么它第一块跑了代码，我这里叫 pre PI， 就是进来，然后从这里开始设置了一下我这里获取了一下我当前的 CPU， 然后我设置了一下我的 exception vector， 然后再设计了我的 stack。接下来我就可以开始跑 C 的代码了。跑 C 代码之后，接下来就其他的东西就是跑各个驱动，然后进入 BDS， 那么整个东西就 port 完了。那么这里有两三块东西需要讲一下。回来了，其实。那么这是一个标准的 Tiny Crow 的一个目录结构，它的就是所有的单独东西都分别分布在各个 package 里面，比如说 ARM 有它自己的 package， X86 有它的 package， 最近 RISC-V 的由 EFI 在路上了，那么它也会在单独的 package 里面。然后每个 top level package 里面会有要么是 application， 要么是 library， 或者说 drivers 或者其他资源。那么它会有一些描述文件，就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DSC， 一部分是 DEC。DEC 一般是定义的是说有什么，比如说有什么 GUID token， 实现了什么 protocol， 然后以及你的 header 的目录在哪里。DSC 是一个配置 ，DSC 是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里就有各种 key value pairs， 然后还会有一些自己定义的 build procedure， 然后最后还会有一个 FDIF 文件，就是描述这个 firmware devices 的 layout。在我的实现里面就是有这么几块东西，第一块是所有的 ACPI 表，然后是两个很小的应用程序，然后这些 driver 和 library， 然后我最后还有一个脚本可以把生成的 FD 文件包成一个 ELF， 就是非常简单包成一个 ELF， 就是从这里从这个地址开始加载，然后接下来开始跑。接下来我会切到另一台设备上，然后可以提问，我们可以边翻代码来边问问题。那么这里有人有问题要提的吗？那这一块是 DSC， 也就是所有的需要的 for properties 都定义在这些地方，比如说 我的内存在哪里，然后我的 CPU vector 从哪里开始放，然后还有我的频时钟的 frequency， 还有我的中断。然后是 FDF 文件，就是定义了说我的固件从哪里开始跑，然后是它里面有哪些文件，然后需要放哪些东西进去。然后剩下就是各个，剩下的还有一些东西，就是很多的 drivers。drivers 里面就是 drivers 会有 drivers 是用 INF 表述的，INF 里会告诉这个 build system 要 build 哪些文件，它依赖什么，然后它有什么 build flag， 然后这个 build system 就会把这些东西 pack 起来，最后一起 pack 起来，然后生成一个固件文件。
那个 UEFI 基本上需要啥 driver？
需要什么 driver？ 至少非常基本的是，我这里有一个，比如说我的 EMC 驱动，因为我需要知道怎么上去操作一个 block device， 那么我需要怎么读写那 EMC， 所以我有 EMC 驱动。然后我有一个非常基础的显示驱动，就是叫 Simple FB， 因为我之前的 bootloader 帮我点好屏幕了，所以我不需要单独点屏幕，我只需要告诉有 EMI 说我有一块屏幕，这个屏幕的 frame buffer 从哪里开始，它大小是多大，然后我把它注册上去就好了。然后剩下有一些非常 foundation 的东西，就是像日常能想到的，像中断控制器，然后像时钟，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像单板之类这些非常 foundation 的驱动，这些我在这里其实提到的。就我一共是装了这么多驱动，就首先是你需要一些由 EFI 基础提供的东西，比如说 PCB， 然后还有 DXE 这些东西，你可以不用去管它。然后你需要安装 CPU 的 exception handler， 就有 CPU DXE， 然后我需要中断控制器，然后之后会去安装 timer 和 watchdog， 还有单板还有 reset 之类的东西。接下来就是一些外设，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这里装了触摸屏，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就主要是这些，就这么多。UEFI 有一个最小定义的说叫minimum requirements， 就是说有一些 protocol 必须存在，如果不存在，那么 DXE 会 assert， 就是它不能继续，它然后会 assert false， 然后它就不能继续下去。
好像 frame buffer 算是其中一个，是吧？
frame buffer， 如果你不需要屏幕，就是你如果是 headless 系统，那么你有 UART 的输出，那么你就不需要 frame buffer。
OK。
memory map， 有人问到 memory map 的事情，就 memory map 是一个非常 device specific 的东西。我是因为这个设备是没有什么可扩展性的，所以我就把 memory map 写死了，然后它在那个初始化阶段会去读整个我的 VS Code 的 IntelliSense 在智障，你们可以不用管它，这里有很多红线。它会有非常多的区域，我全部写死了，然后这个 PEI 会读这个 memory map， 然后配置 MIU， 然后把这个 memory map 告诉其他驱动。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一般来说，大部分东西都是不需要你自己写的。比如说像这里的 DXE 有它的 dispatcher， 然后它的 application 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就是非常基本的文本模式的 setup， 这东西它其实都已经帮你写好了。如果你自己需要实现固件的话，你直接把它引用上来就好。然后还有，如果你是非常标准的实现的话，它的 bus 下面会有各种经常就是已经实现好的，比如说 ATA、USB， 然后 SCSI、PCI 之类的东西，你直接拿上来用就可以了。这里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一页。然后这是目前这个我的实现的状态。 我 track 的是 TigerPro 的 master branch， 就是我没有锁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比如说2018年或者2017年的分支，就是说，所以它的 master branch 上可以直接编译的。然后是一部分 driver 是从 LK 和 EFI Draw 的那个 project 里 port 过来的，另外一部分自己写的，就实现非常基本的电源管理，然后还有低速的 IO、GPIO、I2C、SCI 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高速的 IO， 还有一个 frame buffer。还有两个外设驱动，这里刚刚有人问到，就是说由 EFI 驱动的那个由 EFI 驱动的实现就是可扩展性。那么像这里的话 ，socket devices 的驱动一般来说都是固定的，这你不大能 port。然后下面的外设的这部分驱动其实是具有可移植性的，你放到别的地方，不同的设备上它也是能跑的。然后这个驱动是 ADP ready 的。然后下面就是一个 bonus， 就是我给 Switch 也当时也 port 一个 UEFI， 就 James 在这里 ，James 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就是18年的时候就当时我听说那个 Switch 有一个洞，然后后来就买了一台 Switch。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动它。后来呢，到了18年年底的时候，我 port 了一个非常基本的 UEFI 实现。然后它这里的驱动就是我是从 UBoot 里拿的，就是我从 UBoot 里拿了非常基本的这个 SD 卡驱动，然后稍微移植了一个 button 驱动，然后它的状态就是 enough to boot Windows， 然后 can do nothing else。这里有个视频，所以我们里有点卡，就可以将就是看一下。它能启动到这里，后来就是我刚刚说的，不会在这里讲东西，就是接下来如果你启动到这里，接下来你就要开始写驱动，然后这个过程是非常疼的。我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去弄，这个东西搁置在一边，但这个固件是基本上能用的。当时试图写了一个 USB 驱动，然后它蓝屏了，然后 Switch 的 UART 不大方便接出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我不大会焊东西，所以我就搁在那里。最近有人帮我做了一个 UART 的 Rail， 所以我最近可能会开始重新把串口拉出来，去调试它的 USB 和别的东西。然后这个固件也可以启动 Linux， 也就是看图三，它是可以启动别的系统。有人跟我说它也可以启动 FreeBSD， 但是我自己是没有试过的。下面有一块 bonus 的东西，就是在8794上的 EL2 提权。之前我在看别人的就是 Black Hat 的一个 presentation 的时候，是讲他提到说8994的这个 hypervisor， 实际上它的 trust boundary 是跟系统在一起的，所以它根本就这个 hypervisor 自己就根本没有保护它自己的内存。然后大家发现它是可以从 EL1， 就是你的 supervisor 上直接去覆盖 EL2 内存，然后就找到了我可以点，就我们可以看这个 presentation 里面，他讲到了，这个 exception handler， 也就是它的 exception vector， 大家就改了 EL2 的 exception vector， 在后面。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他大家发现你可以从一个 ELE 的有人问到那个 LCD 是哪个方向，对，那个 LCD 就是这个方向，就你可以从 ELE 你的这个虚拟机里面那个系统去修改虚拟机那个 HoloRider 的内存，但是在 Android 系统里面因为 MIU 开着，所以改起来需要做一些 trick。因为我是有 EFI， 我当时在 patch 的时候为了简单起见，我就直接把整个 MIU 关掉了，然后就 patch ELL 的 vector table。 patch 完 vector table 之后，你就可以 issue 一个 hypervisor call， 然后去调用 ELL 的 vector table， 这个时候你就已经在 ELL 里面了。也就是我这里干的事情就是我在我的固件里写死了一个 ELL extension vector 的其中一个的地址，就也就是这个 PSCI call 的一个 handler 地址，然后把它变成了一段我的代码，也就是这里，关掉 interrupt， 关掉 MIU， 关掉缓存，然后直接往原来那个地方跳。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把自己从 ELE 提升到了 ELE2。然后从 ELE 提升完到 ELE2 之后，我就 Hyper-V 用了，也就是后来今年4月1号愚人节的一个玩笑，就是我们在这个手机上启动了 Hyper-V， 然后它其实是可以启动一些系统的。那么整一个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随意的提问环节，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问。有人问到说想学习 ARM 汇编有什么推荐材料吗？我觉得是 ARM 汇编它足够简单，所以你直接看官方手册就行了，也就是你看着学到哪里就直接往哪里翻，然后平时就是大概看一眼别人代码，你稍微看一眼大概就知道会怎么写了。这个 ARM 的汇编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Hyper-V 起来是这样子，这其实是个好问题，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850的设备，那么你根本就不需要动，它直接这里是有 Hyper-V 的。然后你需要装一个最近的，也就是最近的 Insider Preview， 然后你到 Windows Feature 里这里找到 Hyper-V， 然后把它打上勾，然后重启，接下来就它把它打开了。有人问到说 iPhone 能不能上有 EFI？好，我之前有人在群里问到过这个问题，就是结论是不能，因为 Windows 要 MIU 支持 4KB 的页，但是 iPhone 的那个 SOC 只有 16KB 的页，所以你就算有 EFI 你也启动不了 Windows。 比较容易 hack 的设备来入门的话，也就是我觉得是便宜的设备的话，就数位派之类的是比较方便的。贵的话，如果你想氪金，八九百刀是有那种比较能用一点的 ARM 板子的，比如说像这一个，X2160A， 它是有一个比较能用的开发板的，但它非常贵，大概900刀，然后你还自己配内存。835的本子是不支持这个东西的 ，Hyper-V 需要850或者 8KX，810上这个纯属 hack。因为这个 Hypervisor 逃逸的漏洞在820被堵住了。有人问到说 ACTI 的事情，那么我可以找一块比较大，找一个 ACTI 的表。这是刚刚你们看到的这整个 DSBT， 然后我这里选的是 SDC1 这一个单独的设备。那么像这一些， 标准的 method 就直接是标准的 method 一般都是那个 OS 的 ACPI 驱动直接去调用它的 method 它进来，然后执行这个东西，然后直接就返回掉了。这一块我没有看过它那个，就是一般来说这都是 ACPI 驱动去实现的，一般来说你自己的驱动不会去靠这个东西。那还有一些就是你要自己靠的是 DSM， 就 DSM 是一个，如果你去翻 Linux 的 kernel 驱动，你会发现有一些 ACPI 的有一些驱动会去靠 DSM 方法。 DSM 方法需要传一个GUID 进去，这个 GUID 就 identify了要调用哪个方法，每一个方法都是厂商自己定义的方法，都是用一个 GUID 来 identify 的，然后它可以传一些 buffer 进去，然后它传进去之后就可以跑一些逻辑，然后它就会返回，然后它会返回一个 buffer。我这里可以去找一个驱动。这里有一个调用 ACPI 的例子，也就是他告诉这个 ACPI 的 function 说你要去 evaluate 一些东西，然后他这个 ACPI的这个驱动就会去找到 DSDT， 然后进去 evaluate， 然后 evaluate 回来之后传回给这个驱动他所想要的东西。有人问说是手机的 fork 为什么要 hypervisor， 答案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 hypervisor。高通官方说法说是他们需要为了安全起见，然后塞了个 hypervisor， 但实际上看起来这 hypervisor 也没有多少安全。然后 ACPI 为什么要把 SSDT 传给操作系统，而不是预先塞进 DSDT？ 和原因就是这样其实比较简单，因为你如果要把 SSDT 和 DSDT 它们的数据结构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要把 SSDT 塞进 DSDT 里，那么你就需要把那些 bytecode 之类的东西全部塞进去，然后重新改 checksum， 然后这样的话也会破坏了 DSDT 本身，就本身一般来说原则上 DSDT 是不改的，所有的修改要在 SSDT 上弄，所以 很多的平台都是有一张固定的 DSDT， 然后大概会有十几张 SSDT 叠在上面。系统可以在 EL2 启动，但是实际因为被 lockdown 了，所以基本大部分时候是不行的。像你平时买到那些数媒派或者其他派，那么他们是可以在 EL2 启动系统。Memory map 怎么写？这个是要看设备的。一般来说，有 EFI 的 memory map 就是从哪里开始是一个 base， 然后要有多少的大小。然后是这一块 memory 是要什么样的缓存，比如说是 write back 还是 write through， 或者说直接不准缓存，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其他的属性，就这一块内存在 EFI 里是拿来干什么用的。数位派4的 BL 第一阶段是 Broadcom 自己的代码，大家对数位派如果稍有研究的人会发现，数位派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GPU 启动 CPU 的东西，它刚上电的时候它会在它的 GPU 就是 video core 里启动一小段代码，就初始化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然后打开 CPU， 然后接下来开始从 CPU， 然后接下来开始跑 CPU 代码。TPM 这个东西是由 EFI 最早启动的时候就会把 TPM 带起来，然后接下来 TPM 的操作就是这个是跟固件相关的，然后它最后会去装一张表，然后告诉系统说我有一个 TPM， 然后这个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 TPM， 然后怎么跟它 talk， 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是 TPM 跟系统之间事情了，固件是不参与的。
Windows 上那些device guard 在 ARM 上是跑在 secure world 还是在 通里面的 hypervisor 上面。
device 就是 ARM 上的 Windows device guard 是跟 X86 一样的，就是一个 hypervisor enforce 的东西。
那个 Windows 它管那个 secure world 里面跑啥吗？
Windows 跑一直跑在 non secure world， Windows 不关心 secure world 跑什么东西。
OK。
计算器被我压在那个桌子底下了，我懒得翻出来了，所以今天就非常 unfortunate， 我们今天没有计算器可以看。Windows Secure Monitor Call 是跟 API 就是 API 不能跑东西，就是 Windows 自己会唯一靠的东西是 PSCI， 就是打开关闭 CPU， 剩下的 Secure Monitor Call 都是这个厂商自己定义的。就驱动也可以去 Secure Monitor call， 但是它call了什么 Windows 不关心。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现在买一块 Lumia， 我能刷你的图片吗？
你如果买了一只950或者950XL 是可以的，但是其他设备就不要多想了。
能打电话吗现在？
可以打电话。
我操。
但是需要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打电话和之类其他的比较 fancy 的功能跟我做固件的是无关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有专门的人在研究，所以你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去询问那些人。然后那一部分的状态就是，那一部分除了 USB-C 还没有完全起来之外，和摄像头没有起来之外，大部分东西能用了，包括打电话、短信还有 FM 收音机之类都是有的。
所以说这一套都是没有 NDA 的吗？或者说
这一套这就是我做的，我这一块东西就是我的固件是没有 NDA 的，所以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了我做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 OK 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有一部分驱动是，就是上面的有一部分驱动来源就是当时有一些测试设备，通过因为大概是微软不要了，然后他就奇怪的飘到了深圳那里，然后有人就把里面东西提取出来了，然后大家发现这些东西是没用的。还有一部分驱动非常 unfortunately 是没有的，那么就我们自己写，比如说那个 USB 还有像触摸屏这些东西是我写的。
我操，太强了。那像 ARM 版的 Windows 的话，那它的 NDA 或者说它应该怎么合理的去获取这个东西呢？
就你是指有一个单纯的 ARM 版，然后你想写 Windows 对吧？
对。或者说 Lumia 的起 Windows 的话，
Lumia 起这个东西就是本质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标准的有 EFI 和 ACPI， 那你就能起 Windows。
那
最近有
去获取这个 ARM 版的 Windows 呢？其实说
怎么获取 ARM 版的 Windows， 怎么去获取 ARM 版的 Windows 呢？那么这里有一个小网站叫 EuroKeyDump，应该是我一般用的是这个。那么你想怎么获取一个 ARM 版 Windows 呢？你在这里 select Windows final version， 然后 select Windows push update Windows version 2004， select language English 在哪里呢？English select edition all edition。 好，你点击下载，然后你等一会儿，它就出来一个 ISO 了，那你就可以用了。
好吧，这是非这是非合
对，这是一个合法方式，就是大家抓包发现了 Windows Update 是怎么获取功能更新的，然后把它搞了下来。
好吧，谢谢。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这个东西当然就是有人立下了 Windows Update 的协议，因为有些人实在是觉得 Windows 那个升级，他 升级太慢了，那想要 ISO 怎么办？然后就搞逆向出了这么一套协议，然后写了这么一个小网站。
啊、哦，太强了！
对，这些包都是来自微软服务器的，你可以直接下载。
所以说下载这些是合法的，然后激活的话，那就是怪
激活。那激活就是 Windows ARM 的激活，就是一个标准的 Windows，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一个 Windows 的序列号，就输上去就可以激活了。
啊，所以说 Windows 的序列号的话，它是不限平台的呢？
对 ，Windows 的序列号是不管体系结构的，就是只要是这个版本，它不管什么 CPU， 那么都可以用。
哇哦，
嗯，950能自动更新，但是我不推荐这么做，因为你的手机会烫到烫烫。
嗯，那950要日常用的话，它能跑多久？
你们
跑多久
排的？用啊。
就950日常用，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适合日常用，就是电池大概能撑五六个小时。你可以拿出来应急。
好了。
对，你可以拿出来应急一下，然后可以拿出来炫耀一下，但是我觉得你日常用属于非常疼的行为。自动更新从 Windows Update Windows Update 的驱动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的驱动要自己打，因为驱动是需要厂商发布上去的，但是我很明显我们不能发布驱动。
我能听到吗？
啊，能。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820的一些事情，就是我在那个，我也是铺路群的管理员，我就听到那个群主还有他们说，就是因为820嘛，就是微软发现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坑，然后就在那个好像是16299之后的版本的话，就是那个在820上面就跑不了了。就是说820上面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之后的话微软它就因为这个坑就把820的支持也砍掉了。820是有什么问题呢？
810和我这里可以讲一个故事，就我知道我可以讲一个故事。810和820都非常不幸，他们有一些问题。我先讲810的，就是810的故事是810分为 V1 和 V2 两个版本。为什么有 V1 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当时高通赶着要上64位，然后搞出了一个 SoC， 非常非常就实现非常烂，然后流天流出来之后发现 A57 只能跑400兆赫兹，然后就跑不上去了，然后就推倒重来，就后来就出了 V2。这个 V2 就出来上市了，然后接下来就大家发现 V2 非常烫，然后就一系列故事了。后来就82820是自己改核心。然后非常不幸的是改核心改到它的缓存和 TLB 有一个 bug， 然后这个 bug 需要 workaround， 然后Linux 那边是有 workaround， 如果有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那个 CTO 的 workaround 里面是有的。那 Windows 那边就觉得820既然没有发布产品，然后那也没有这个 workaround 维护比较麻烦，那么就没有什么支持必要了，所以就直接 drop 了。但实际上这个 bug 只存在于它的大核心上，它的小核心是没问题的。也就是如果你把大核心关掉只开小核心，那么它应该是能跑的，但是这样没有意义，因为它会非常慢。
嗯，
那就是说不要让骁龙820跑 Windows 需要进行一些破解操作是吗？
就是如果你已经破了，然后接下来你要做的事就是一写有 EFI， 二写 ACCI 之类，这些都一样。然后三，你要让 Windows 跑起来，但是只让它启动小核心，不要让它启动大核心。因为如果你启动大核心，你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个问答环节，所以我刚刚就是没有分享屏幕。固件不启动大核心就没问题了。
嗯，
或者不开 MMU 也行吧。
不是 ，Windows 肯定要 MMU 的，就 Windows 启动 Windows 你需要这么几个东西：一，你有一个 generic interrupt controller， 这个大家都有；二，你有 MMU， 而且 MMU 配置好了，这个没有问题；三，你有一个能用 timer， 你有一个能用 timer， 你的 timer 一般来说是那个就 ARM 自带的 architecture timer。Windows 支持大小核了，这个大小核是甚至是在那个 ACPI 里是有标记的，就是。我给你看一个例子，看一个例子，这里叫 Windows 怎么知道大小核呢？就是 ACPI 里有一个 bit 叫 efficiency class， efficiency class 如果是零，那么就小核；如果是一，就是大核。Windows 10的调度器是支持大小核的，8是不支持的。
我操，好强！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年的那个，当年不是Windows Phone， 就是这个啊，应该说 Win10 Mobile 这个系统，它不是当时就是说要整个64位的嘛，就 ARM64 的，然后之后是怎么就流产了吗？
但发现没有意义了呀，就是 Windows， 然后微软就做 Android 了，然后这个事情就流产了。大小核在任务管理器是不显示的，就我这里有个设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八个核，不显示大小核，你看不出来。但实际上，我大概就是看 ACPI 表猜的话，零到三是小核，后面四个是大核。
哎，
现在你这个
如果说当年的那个 ARM 那个 Windows 10 Mobile ARM 64整出来的话，那如果说是这种，就是说这种跨架构的这种升级，就是说从那个传统的 ARM 32升级到这个 ARM 64架构的话，就是说如果就是给普通用户直接推送 OTA 更新的话，那这个中间的话，感觉就是如果像电脑这样的。像电脑都得重装，如果说像手机这么更新的话，那是得使用哪些方案呢？
很简单，需要就是这样一个操作，就是首先有一个 OTA 的包，然后接下来是要做的事情就是给手机做一下分区，然后把64位系统放到新的分区里，然后从新的分区里启动这个系统，然后把旧的系统洗掉。但是一般来说没有人会去这么做。几乎不会有人去，对，几乎在出厂之后不会有人去给手机做分区。
其实这么说吧，就是那个 Windows Phone 里面的那些注册表，它就是说，虽然说 Windows Phone 它是有一它那个主分区的话，它是有一个 Mac OS 和一个 Dart 分区的，但是它那个关于 Dart 分区里面你装的一些软件啊，还有那些更改的设置啊，这些注册表，它这个注册表本身这个注册表本体的这个文件，它还是存在这个 Mac OS 这个分区里面。
是的，
那存在那个分区里面的话，那个某些软件的设置啊什么的，那如果说真的想那个样子升级的话，它要怎么去继承到这个 ARM64 上面呢？
那么你肯定要跑 migration， 但是没有人会去，对，没有，就肯定要需要一个 migration， 所以问题就是没有人会去做这个 migration， 它的成本太高了，而且它不值得。
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那个后期重新分区的，可能就是。你把包给下来，然后那一堆 ACB 包，然后那 CUP 包啊 ，CAB 包里面它写了，就是说用哪个文件去替换哪个文件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就直接去把它给替换进去就行了吧。
然后你替换了1万个文件，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过程非常慢，为什么非常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去看源代码，因为我估计这个源代码也看不到的。但是这个过程非常慢的，然后手机的存储它没有那么快，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说法是技术上可行的，但是不会有人那么做，因为它不值得。
话说从 Windows Phone 8.1 升级到 Windows 10 Mobile 的话，那个文件量应该也有这么多了吧？
没有那么多的，其实Efficiency Class 目前看到只有0和1，目前还没有综合，所以它还没有出现2。但这个 bit 就是它很明显设计的可扩展，但是目前大家只用到0和1。没有快捷的方式找到 ARM64 的软件，包括这里你现在看到的我跑的这个 PowerPoint， 它是32位，就是 X86 版，但是你看它好像跑起来没什么问题。包括我的 Zoom 也是，对，我在这台电脑上跑 Zoom， 它也是32位的。
所以说，这些32位的东西是跑在虚拟机上还是
兼容层
转换？
兼容层，它是一个兼容层，它就是那套就是 Windows 的那个兼容层，然后跑了一个虚拟的 CPU driver。 就是在里面去 simulate 直接做 JIT X86 指令。
我操！
那个，如果就是那个关于，就是我这里问一个稍微敏感点的问题吧，就是说，如果说觉得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利益，就不回答就好。就是关于极客湾在那个是在三月多少日？我看一下，是在三月份。哦，对，就是在三月，大概是13号还是12号发的一个动态，就是说要那个去做一期视频，去看看这个就是 Windows 10哦 ，Windows on ARM 这个系统，它这里指的应该就是 ARM64。他说要看看这个 ARM64 系统到底是有多轻量化，然后轻量后面两个打了个括号，就是那个是轻量后面打了两个括号，那个是那两个字是傻逼。
你看他一点不轻量。
我知道，我自己明白他不轻量，但是极客湾的这个行为的话，嗯，我也没有，我也可以说不是极客湾的粉丝吧，就是我很早以前就取消关注这个极客湾了。
你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大部分的科技媒体都是有那么一点说不上来奇怪的，也就是大家自己注意是就是筛别一下就好。
我知道这个，其实这极客湾他那个他发这个动态，其实我也是很疑惑的，因为我本身的话。我虽然说自己没有这个950XL 什么的，但是我其实我用远程桌面啊一些东西，其实我体验过的，就是说这方面的，其实这个850，可以说到850这一代的话，这个是用起来就差不多了吧。就是上次我就是用 TeamViewer 连接到一台那个850的那个三星的那个设备，我觉得使用体验还行，没什么跟那个普通的设备没什么区别。
刚刚有人就是提到说，那么在高端平台上哪些东西需要签名的？那么这里其实有个 PDF， 你再可以看一眼。它主要签名的东西就是那些就是在启动 OS 之前的一些各种的 bootloader 和二进制 blobs。至于 kernel 的签名之类验证，那么是那个 bootloader 做的，它可以解锁，它可以不解锁。那么之后的就是启动 OS 之后的话就不需要这个签名了。启动 OS 之后就是。操作系统自己决定的。
哎，那个下面那个 Visual Studio 是 native 的吗？还是 emulate 出来的
？emulate 的 ，Visual Studio 没有 native 的。
就是说，那它的那个，我记得 X86 上的 Visual Studio 是可以给 ARM 做编译的嘛？相当于爆娃出来之后是 native 的 binary。
那我们来现场编译一些东西。
因为你那个就装 Visual Studio 的时候，好多时候就会手动把 ARM 的编译器选上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卵用。对，
我这里装了一大堆东西，它今天有点慢，不要紧，我稍微耐心一点。
它在 X86 上就很卡了，在走程翻译
啊，对它就是 X86 模拟。就 Visual Studio 最近在 X86 上也是这么慢的，我觉得不要在意。
趁着机器卡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ARM 版的 Windows 跑64位 X86 就 X64 程序，这个是技术性问题还是说专利有问题？就不能跑，这个是专利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是一开始没人做，这个东西很快会有了，就大致是这么说的，但是它短期内你不要太 expect 这个事情发生。
那请问就是说，如果有了之后的话。有了之后的话，那会就是说性能上面会遇到问题吗？
我觉得是会的，所以我个人并不非常 expect 这个东西能用。好，你看 Visual Studio 起来了，那么我们加载这个程序，加载这个 project， 你看它非常慢，也不过也不是那么慢。
你这个设备现在是什么呀？
啊，就是
Surface Pro
啊。哦。看着好清真的样子。
哎，所以那个翻译层它是做那个 library 上的接口吗？还是做套上的接口？
它是在那个 Windows 上直接做的 translation。那么，
是 binary translation
编的那个接口是它自己跨体兼容。
我刚刚听得不大清楚，能不能把问题重复一下？
就是那个体结构之间的那个 Windows， 就那些 ARM 和 x86 之间的 Windows library call 它的 ARM。
你就是这个模拟只能 x86 靠 x86， 不能跨。
啊，也就是说你相当于还要 bundle 所有的 x86 和 ARM 的，对 x86 的一套所有的库，这个意思吧？
对，所以它里面有 x86 的库，有 ARM 的库。
然后在那个 ntos kernel.dll 里面，在套上。
你看，他可以自己编译自己。PE 的内存问题 ，F125 是啥来着？我看一眼 ，Architect 0x25。对，是类似于那一套东西。我没有找到25这个 code， 你就是有没有那个，就是它 description 给我看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在，就其实你也可以在 ARM64 上，就是 cross compile x64。但实际上这个 compiler driver 的它运行就是你实际是在运行一个 x86 compiler driver， 然后它在接下来事情本质上跟你一个 x86 电脑无异。
我在这里再问一下，就是说以后这个就是微软它就是说能不能实现，就是说类似于就是说把 x86 的这些应用给那个相当于安卓上面的那种 iVSync 或者是 speed 的编这种 speed 的编译或者 iVSync 编译成这个ARM 的指令集，就是说下一次运行的话就是说会效率更高一些这样。
一，这个东西已经做了。二，这个东西有一些不现实情况。假设你有一个 x86 Chrome，然后你每天上网，这个 Chrome 的 JavaScript 是有在 JIT 的，但是这一部分代码你就很难缓存下来。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有一部分是已经在那里，但是有一部分它是不现实。就点 net 是的。有人问到点 net 的事情，ARM64 的 Windows 的点 net 只有 x86 的，点 net Chrome 有 ARM64 的。
像那个 Adobe 系的那些大型软件以后会出 ARM64 版吗？
谁知道呢？模拟程序调用系统东西是 ARM， 就是取决于你目前是它这里有很多份，就这一份 System32 是 ARM64 东西，然后这个 System5264 是 x86 东西，还有一个 System32 是 ARM32 东西。所以它里面存三份。我大概这里还可以有大概五六分钟的样子，就是还有没有人有其他问题想问的？
那个 translator 的那个 DL 那个叫什么 DirectX call 是 native 的吗？还是
DirectX 都有。
就是靠那个也是刚才说搞那个 x86 的库，然后再 translate 到 kernel 里面去吗？
是的，但是它有一部分，它这里有一部分加速是就是一部分 DX 的驱动是 x86 的 ABI， 然后进去之后会跑个转换，然后接下来开始跑 ARM64 代码。
相当于是它可以把一些关键的系统库做成 ARM native 的，只要接口够小，我就可以做翻译。
对，它就是它是长的，它的 ABI 长的是 x86 样子，它里面是 ARM64 的 code， 这一部分东西这一部分是特例。
OK，
可以用来比 USB。GCC， 对，好问题。我之前看到过一个东西是。就是有人做了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就是 GCC 还没有，就 Clang 已经出来了。这个东西不是很能用，我编译了一部分东西，有一些非常 trivial 的 binary 可以跑起来，但大部分东西会爆炸的。 就上一次我 track 这个问题看到的说法是缺一些缺一个 sampler， 没有人写。
哎，对了，就是说这个 Surface Pro X 有那个 BIOS 界面嘛？应该说是，应该是现在用微软的那个说法，应该叫 UEFI 设置界面。
有的，但是我想，我觉得我不大方便 demo 这个东西，但是我能说的是有的。
就是说那个样子的话，是和普通 Surface 差不多的，对吧？
是一模一样。
哦，有些那个 ARM 本，就是说骁龙本，就是说 ARM 六四的这种骁龙本没有这个界面，没有这个 UEFI 设置界面。
对，是 Surface Pro X 是有的，然后安全启动是可以关掉的，然后有人已经跑过帮浦了。
这个安全启动就跟那个 boot 溜的锁也差不多了，对吧？
对。X86 应用调 GPU 没问题。我之前看一下，我是不是有张图片来着啊？不大找得到了。本来是可以看一眼那个它那个油压长什么样，但是这里就算好了。最近没有在玩东西了，这就是。基本上到接下来为止，接下来你可能不会 expect 我接下来会搞什么新闻了，因为接下来我也差不多要毕业，然后我要工作了，然后我没有时间再去搞这些东西。对，我最近在玩动森，然后我没有玩其他东西，就是以后firmware 之类的东西差不多这个项目做完，然后等 950X 要 package 的功能完善之后，我差不多就要 archive 这个项目。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之后我会把整个 presentation 传给，就是传给大家。然后有问题的话可以，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发我邮箱，然后继续向我提问。
就是那个，在这个系统上面。我之前抓过包，我的那个我看到过，就是说那个 WSL 有这个 X86 有这个 ARM64 版，在这个 ARM64 设备上面，就是说就拿你这个 Surface Pro X 来举例吧，在这个上面跑那个 WSL 的体验怎么样？
就是相当于你有一个数位派，然后在里面跑一个系统，就是它跑的是 ARM64 的 WSL， 里面跑的程序也是 ARM64 的。
我知道，我看到过，就是说有的我抓包，我看到
有那个 ARM64 包的。对，我觉得它是能用的。就如果你觉得一个 single board computer 就是你的数位派之类的跑 Linux 桌面跑 Linux 那个程序是能用的话，那么差不多你在上面也可以得到类似体验。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差不多到这里就下线了。对吧，就是非常谢谢大家。今天
说好9点了吗？
稍微提早一点好了，我觉得我可以回去睡觉了。
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他要到九点，就是
对，就是我 expect 的是最多两个小时，就是可能会提早一点。
那就最多吧。
那么就到这里了啊，那就我先下线了，大家再见。
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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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